以下做一个概括的说明。概括的说明，教导的方式呢，就是啊，在孩子们的生命里头呢，要带进神的美善，带进神的爱。有时候呢，分享我们自己的软弱，分享我们怎么被神管教。那么有一点呢，特别宝贵的，你要珍惜的就是，当神在你身上管教的时候，这个功课呢，你一定要传下去。借着你自己在他们面前见证了神的信实，还有你自己受了管教以后所产生的顺服呢，你就激发了他们寻求神的心意，以及他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呢，所要依靠的神的话。这是经由父母在神面前的代求哈，也是相信呢，因着神的怜悯，那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神就会借着困境当中的恩典呢，就扶助了他们软弱的信心。这是讲到一个教导的方式，教导的方式，这也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里我是以这个带领家庭作为一个例子。这原则呢是可以扩大到教会的这个群体。那么第二个呢，要注意的是警觉哈，神管教的时刻，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当某种困难呢临到孩子们的时候呢，这很可能呢就是孩子要受管教的时刻来了。你要抓到这个机会，而且要向神先感恩，他听了你的祈求。而且借这个机会呢，要管教孩子，这真是神给你恩典的时刻。只是这个困难在哪里呢？这个困难是你要看得见这个时刻，看不见的话呢，看不见的话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很重要，有一个教导的方式，但是不警觉到管教的时刻来的时候，你也是错失良机。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属灵的传承里头，第三个重点呢，管教是有一个目的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但是你的责任是分辨管教所要针对的私欲跟软弱。你要分辨出来，这种时候呢，有时候是跟个性当中的软弱呢是有关联的。有时候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他软弱的点，也被神管教的地方呢，就是针对这些软弱，神要调整。那你就要把孩子特定的私欲还有软弱呢，就带到祷告里头。这种经历呢是没有办法遗传的，所以你在这个同时呢，陪他们走这段路的时候，鼓励他们自己经历神所要对付的私欲，因为你跟他们讲明了神可能对付的是哪些方面，就好像神这样引导我们。但同时呢，也要讲到神的怜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网罗、管教、征战，都有神的怜悯啊。我们也要让他们明白，神是有怜悯的神啊，免得他们丧了志气。那下一个呢，第四重点呢，就是一个教导的危机，教导的危机。我们呢也不得不说哈，若不是神圣灵的帮助呢，靠我们直接自己的努力呢，不见得有属灵的果子啊，这要求神怜悯我们的不足啊，跟软弱。做父母了几十年以后呢，孩子也都成年了在检讨当中呢，我就发现自己寻求神恩典的一个警觉性哈，跟认知呢，常常还是不足的。有时候呢，我对他们呢表现的好像是敌视神的那些迦南外族哈，这要求神赦免，时间都过去了。所以我明白哈，纵然有自身的努力呢，却还是有许多的悔恨。那属灵的盲点呢，就让我们信徒呢不能够全然的平衡，达到神所定的目标我们里头呢，就像牧师常讲的哈，里头呢，圣经教导我们常常有不幸的恶行，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不幸的恶行带到世人座前，求神赦免我们的亏欠那有的时候呢，孩子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他们所产生的想法是我们一时之间不易察觉的 不容易察觉的，我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察觉，直到最近我才很讶异的发现，孩子们在大概小学中学的时候呢，看到父母吵架呢，心里面曾经担忧父母是否会分开咯。啊，那这方面的疏忽呢，以及孩童受周围不幸世界的影响呢，这种是不容易察觉的，除非他们是 openly 告诉你他们内心的想法，不然的话你要凭着观察呢，还真是要求神光照，看不见的，不容易看的。那我们要常常跟这些学龄的孩子讲哈，我们所依靠的就是神的话。神怎么说？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在主里头会有安息。对于我们已经遭受这种痛苦的家庭呢，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应许，他的恩典够用。因为现今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这就是神的应许了。那我们做基督徒一阵子都晓得，神应许呢，寻必寻见，也必我们开门。那我们如果时常这样去做的话呢，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欣喜地发现了神的引领跟他的作为，发现神这样子引领我，他是活神，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这不但是一个属灵习惯的培养哈，更是圣灵的大能，叫我们能够抵挡试探。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呢，神教导的方式呢，就是在生活中经历属灵的征战，在生活中经历属灵的征战，跟刚刚四世纪讲的整个一贯下来啊，它的实际上的应用。所以呢，我们不要心疼孩子所经历的痛苦啊，不要心疼孩子所经历的痛苦，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当然呢，对我们来讲，对做父母的，这是很难的。那这样解释以后呢，我们就要看到刚刚提的一个总结的，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顺服，也吸引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学习顺服，就吸引动机。那么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学习，他们的抉择呢，就会靠着神自己的话语跟圣灵的引导。那同时我们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他们自己也为自己求，那神的怜悯就在命定的时间里头，在时间的一个过程当中，带领他们体会神，这就是属灵的遮盖跟传承，属灵的遮盖跟传承。那么接着这以上的学习呢，我们呢底下呢要 propose 几个回应跟坚持哈，下一页我们看有几个回应跟坚持。第一个啊，回应跟坚持呢，就是借由属灵的征战得以认识他。那么真正的改变呢，真正的改变以及内里的更新呢，在实际的见证上呢，事实上就是在危机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呢能够向神祷告，直到呢神对你的心呢宣告他的平安。这样呢，能够让你维持一个稳定的步调，这基本上就是信靠神的表现跟操练，也是荣耀神的一个尾声，直到神宣告你里头有平安了，在这个征战当中宣告你有平安了，你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脚步。那这是可以说是经由眼见的困难。从设立网络到给我们思考学习归正的这种机会呢，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呢，学习看到神自己的美善跟他的怜悯好叫我们能够看重跟他的关系，因为这关系是经过约所建立的，是借着中保基督和他的应许神来坚固我们所以呢，有时候呢你的困难呢，可能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描述个人经验，但是主知道你的难处，你所要的就是依靠主的信实。这就是在又思考又学习里头，我们得了一个知识上的结论，我们要在经历上经过这样的验证。第二个呢， 那我们就要谈到了实际的更新的途径又是什么呢？实际更新的途径是什么？那这里我们列了啊，圣经是我们的粮，灵粮，神在基督里的与我们立了约。那么在这个根基以上，根基以上呢，我们的生命就跟历代的信徒了，历代的信徒就结合了，就好像四世纪里头信徒的遭遇呢，他们的经历就为我们铺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也是同一位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就是圣经里头的原则，我们呢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啊，所以熟悉神的话语跟神圣灵的工作呢啊，在圣经里头呢也到处可以看得见。那么这里头的圣徒呢，跟我们活在我们周围的这些肢体的圣徒呢，都是神为了让我们同得基业的这种预备。那你的眼睛呢，如果看见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就会细心培养啊这个恩典的种子，你会观察，你会思想。年轻的时候呢啊，特别是我们当中啊，年轻的，你的知识的吸取量是很大的。年纪大了以后呢，就要把这样已有的知识呢，要印证在经验里头，就把神呢自己就刻在你的内心，这样你就可以帮助年轻人去分辨。啊，那圣经也鼓励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会在恩典跟知识上大有长进。所以恩典跟知识长进，两个都要。有知识不体会恩典是不行的啊，那没有知识想要体会恩典也是不行的。那么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就是最近这一年内呢，教会有几个肢体呢，他们被主接去了安息之快。那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呢，在突然间失去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们很难过了，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感叹啊，或者疑惑啊，说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常常问啊，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开始了。然而呢，从信徒的根基上，从神的话语里头，还有神的作为里头，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结论啊！我们看看神怎么说的。神说呢，我来念好，这里头没有给你们列出来，大家应该也是很熟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么所以我们要怎么学习呢？啊，也就是说应该在圣灵里头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里头呢，神跟我们讲，我们有一个指望是超过今生的啊，超过今生的。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呢，下一页呢讲到神这样说，你就要这样信，不可动摇，这是操练一个顺服啊！神已经这样说了，你就要这样信。因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也说了，论到睡了的人哈，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的像没有指望的人啊！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些在主里睡着的人呢，神也把他带来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坚信。这也就是说，神先相信神的话，先顺服神的话，我们再来思考学习，这是信仰坚持的过程啊。因为神应许了，若相信耶稣死而复活，那些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把他一同带来。神既然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先信了，然后呢下一步呢再多思考。这个就是先要有一个预留的位置，先相信神。所以呢，我在提到第四个观点呢，就是坚信的一个劝勉啊。坚信的劝勉是说，你极大情感的冲击是神为你预备的， 要你思考他的作为。不论是灾难性的或是灵里头的打击，然而神要借着这样子的过程调整你信仰的焦点。啊，这里我们已经谈到哈，学习，而且学习的时候呢，已经要谈到要调整焦点，不但你是要学习 in general， 他要调整你信仰的焦点。所以你应该这么说哈，不晓得在这个事情上神要教导我什么。啊，这和起初的那句话是有点不一样的哦。起初你是说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从这里转到不晓得在这件事情上神要教导我什么。好，这种差异是很大的哈，因为这是一个角度上的一个差异，会影响到结果。这个就是在于你内心呢，心里可想明白且定义要寻求，也不停留在一个起初的思考的雏形。那起初的雏形就是说神到底在做什么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从模糊的意念呢，进入到很确切的可想，从模糊到很确定，有一个这样的渴慕，并且在情感跟意志上呢，显出你敬畏神的心。神，你要教导我什么？仆人受教，跟神你到底在做什么？这很差别的。这也是属灵生命突破的一个秘诀，就是神在人的渴慕当中得到满足，而人在神的应许当中得到喜乐。啊，那对于人生这么大的冲击呢，解惑呢，解开这些疑惑呢，都是圣经的原则来的。思念天上的事呢，会坚定你的手，会让你的眼光呢看见永恒。啊，思念天上是帮助你借着盼望，望里头会生信。地上的困惑只是一个眼前的云雾哈，太阳出来就散了。啊，我看到那个Zabi Zachariah 的那个 ministry 啊，里头有一位牧者叫做 Jill Carotini， 他说呢，每一个悲剧当中呢，每一个悲剧啊，都是一首爱的诗歌。活着的人呢，对失去亲朋友的一种爱的一种思念。然后主耶稣呢，却在这个爱的思念当中与悲哀当中与我们同在，吸引我们回到他为我们破碎的身体。在他的里面，有一天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这里承认我们有悲伤，承认我们有眼泪，承认我们有思念，但是应许在永恒当中，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有一天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所以呢，我们从永恒的应许当中呢，看生命的价值，这很重要啊。从永恒的应许当中看生命的价值，是神带领我们的原则。那你的思想要时常放在基督身上，因为基督已经解决了永恒当中死跟罪的问题。啊，罪没有办法辖制我们，死不能作王。啊，不但如此，他将永生赐给我们。也就是说，神借着极大的冲击持续他慈爱的塑造。啊，这会逼我们哈，逼我们思考我们平常不想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寻求神的安慰。这个就是他的慈爱的塑造。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思考，那么神留了我们到底有什么使命。那么在你明白神这样的心意，而在神接走他儿女的同时呢，你或许啊，已经有了再相见的安慰啊，你知道还会再相见。但是呢，思考是不能停在这里的。啊，不能只停在那将来我们还要再见面的这种盼望而已，因为你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要思考，神把我们活在，存留在这个地上，还有什么托付？为什么他没有接走你呢？为什么没有接走我呢？神的计划是什么？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有什么危机呢？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神的计划，属灵的征战有什么危机，有什么托付。所以呢，我们下一页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个属灵当征战当中的危机哈。第一个就是跟神亲密关系的建立跟危机当中的转变啊。这个神的子民呢，无论是个人或是一个群体，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与神亲密的关系总会遇到危机的，而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称之为拐角，称之为拐角。事实上在主日讲道里头，牧师也用这个字拐角啊 ,turning point, 拐角啊。那么在出埃及记26章的时候呢，讲到一个会幕的建造。会幕竖板的建造呢在这里有特别的指示。因为竖板的建造在拐角当中呢需要加一块板。因为这是一个连接点，这是一个压力点，也是最容易受损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会幕的拐角是要两块板子。那么我们这样看啊，就是说一个人乘胜突破的关键时刻，这里可以说拐角就是指这个关键。一个人侍奉的抉择转角处啊，人总会遇到的。那么关键在你的眼睛呢，是否被神给睁开了看到了。我们一再讲啊，关键都在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到啊。就像我们刚刚提的那个管教的时刻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管教的目的来的时候，你看到了没有？这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那么你如果忽略了神在个人生命里头的感动啊，也不继续的追求跟励志的话呢，也不去 press on, 不 press on, 那么这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呢，就承受不了压力，他就崩溃了啊。那这一生就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仅仅得救。那个会幕没有办法实际的交代这个工程，拉起来就倒了。所以在出埃及记26章呢，他特别讲说要加一块板。那么这个会幕呢，所预表的就是基督。这会幕的所在的拐角处呢，就是要我们小心的呵护啊，使你能够侍奉，和你所侍奉的都是来自于你的主。所以献祭的人呢，必须在神面前呢先把自己献上。那么底下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牧长。对于牧长而言呢，常常有更重要的拐角，但也不是说肢体不参与啊。教会的肢体呢常常忽略带导的责任。啊，我们现在讲到一个拐角啊，牧长所面对的拐角里头包括会众、教会肢体为他们爱心的摆上。牧长在爱真理的心要体现在神和喜悦的旨意上面，不但是真理的纯正，也更是真理中神所特别看重的心意。如果你记得的话，主日学以前我也提过哈，为什么牧长的职分呢被称之为 dangerous calling 哈，一种危险的呼召呢？因为这是一种真理的托付啊，真理的托付。宣讲呢 ,nothing but the whole truth。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神就警告有呼召职分的呢要受更重的审判。当然这个审判呢包括了奖赏跟亏损。但是严格的说呢，这样的审判呢包括了教会肢体是否为牧者代祷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基督买赎的身体，而这个代祷的责任是教会全体共有的一个拐角。那么我顺便一提的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有些州的医护政策制定者呢因为要求州民戴口罩而遭受生命的威胁。那么他们在心灰意冷底下呢就辞职了。同样的，牧长需要以祷告来托住，使他们呢持续的以敬畏神的心来讲神的道。而有时候他们因为劝诫肢体而遭受极大的抱怨，当然他们若是心灰意冷呢受损的是整个教会啊，就像这些政策医护人员一样，他们辞职了 他们不做了，那么整个美国呢，那些州啊，遭遇到极大的一个困难啊。那受损呢，在这种状况下受损是整个教会，所以牧长需要鼓励，需要带导，免得上了自欺。那我底下要提的就是一两个例子，特别说明牧长的拐角啊，这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讨论呢、啊，我所侧重的是神自己启示的心意啊，神自己启示的心意是关乎神心意中的心意啊，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注意来听。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几节以后呢，就一直跳到第十四节，就侧重的重点呢就转向基督了。怎么说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那么念的这一段呢，就是要讲哈，救赎之约的起源呢，是在三一真神位格之间，他们位格之间有一个爱的立约，它的本质啊是荣耀的，也是三位一体真神之间因着爱而 overflow， 因着这个爱呢，满意到他创造当中有他形象的选民哈，神的爱 overflow 出来了。那么在父神的拣选里头，在基督的救赎工作里头，在圣灵的实施里头，是整本圣经里头所启示的救赎的计划，整个哈，父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工作，圣灵的实施，救赎，而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归荣耀给神。那么三一真神的工作呢，需要全面整全的传讲，也要按每个位格所侧重的传讲啊，除了整全全面讲三一真神，也要各个位格所侧重的这样去讲。那么就是今天许多教会拿捏不准的亏欠啊。然后我们要特别了，其中哈、啊，其中我们要特别留意哈、啊，父神对圣子耶稣的爱啊，我想这个呢是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哈、啊。父神的心意一直是，这是我的爱子啊。在这个时候呢，我请求各位哈、啊，我们做父母的以柔软的心去回应这句话，就是圣父对他的孩子圣子要受苦难的这种深情跟不舍啊，因着圣子耶稣甘心乐意的顺服舍命，他愿意忍受十字架上罪人不义的苦难来完成救赎。所以呢，父神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借着父独生子的荣光成就那道路真理生命的使命，使人呢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了父，也就将荣耀归给父神啊。我们看到哈、啊，父神的心一直是，这是我的爱子啊，反反复复在很多地方都这样说。同时圣灵的工作的是要高举的基督，这也是父神爱的心意。所以呢，父神既然在圣经各处显示出这样爱圣子的心呢，我们怎么好反对呢？所以的确的，圣经里父神心意中的焦点是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因此主耶稣自己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本圣经。然而神的心意并不是停在救赎的一个进程而已，而是在救赎的荣耀至终要归于父神啊，这是整个救赎是三一真神的工作。那么论到福音跟律法呢，Michael Houghton 呢有这样的看法，他强调了哈， 律法在行为准则上的一个功用。他说律法跟福音不只是十诫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切在圣经中显示了神的道德期望，那就是律法。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律法不止这样了，还有包括神的圣洁公义的属性，不单单是道德的期望。但是他又说呢，一切在圣经中揭示了神的救赎意图和行动，不只是意图啊，还行动。因为神的旨意是一旦发出了旨意，当然就有跟着的一个执行啊。他一切在圣经当中揭示了神的救赎意图和行动的就是福音。然而啊，并非神话语里头的一切呢都是福音，他还有多处的劝勉、诫命跟指令要求我们遵守的。那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命令呢，好叫我们能够坦白哈，承认自己的罪并归向基督。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哈，这些命令呢指引我们怀着感恩的态度去顺服神。所以话题呢谈到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是以行为回应的律法。当问题呢涉及要相信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在信心里头回应的福音。再讲一次啊，当话题谈到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是以行为回应的律法。当问题谈到相信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要怎么相信呢，我们是在信心里头回应对这个福音。所以从这段话里头呢，我们可以看见，若从神全备律法的要求来思考，我们就发现人已经违背了圣洁的律法。而律法传讲的重心呢，正是宣告在圣洁的神面前人已经被定罪了，人是神义怒的对象。这样呢，人就会在绝望当中呢奔向基督，奔向福音，不再依靠自己行善的义，因为在圣洁的神面前呢，这些不过是污秽的一生。所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我们的神呢，永远永远是我们个人跟群体所面临的巨大的一个拐角。那谈到拐角，我们以几个例子来做解释哈。继续下一页，保罗离世的时候对提摩太的劝，还有教会肢体间的例子来做一个解说。那么以利亚呢，他在生命侍奉的时候呢，在他退后的时候呢就终止了以利亚的生命侍奉，在他感受到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侍奉就终止了。如同所罗门王呢，在大卫之后，在嫔妃的事情上也就失去祝福，他们都在某个拐角上失败了。然而约书亚呢，却成功的接续了摩西的工作，在拐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样的，保罗呢一再的提醒提摩太要刚强壮胆，这是他离世前的重要叮咛哈。他看到提摩太呢所面对的拐角，因为提摩太是内向软弱，但是保罗呢看到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还有一个属灵特质，他在前书六章的时候称提摩太是你这属神的人，所以他看见提摩太有一个特质，对神的敬畏。而保罗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因此虽然如此，他还不断的提醒提摩太要逃避疑惑的事，要追求公义的事，要敬虔，要爱心，要有信心，要忍耐，还要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也就是说效法他，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保罗似乎在说呢，提摩太啊，提摩太，你若不战战兢兢紧紧的跟随基督耶稣的话，就难免要跌倒啊，要警惕，要警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叮咛当中呢，我们可以思考什么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是，跟神亲密关系的建立里头呢，会遇到一次比一次大的危机啊，这就是神试验我们到底要的顺服，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哈。在这个危机呢，不同的人身上呢，会凸显出不同的私欲啊，有时候甚至是隐藏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危机是要显出我们的私欲哈。以 看为美善敬虔的面貌出现，而遮蔽了人内心对自我荣耀的饥渴。啊，这些危机都要暴露一个人内心所隐藏的，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啊，这个有时候呢，从外表来看呢是敬虔的外貌，可是里头是有一个自我荣誉的一个饥渴哈。这如果不遇到危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你要常常问啊，你在这个恩典当中有没有常常保持谦卑？是否常常顺服？是否常常立志要做合适的器皿？啊，这不只是个人的属灵品质了、啊，在他所领导的家庭、所侍奉教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长进的一个原则，就是敬畏神，警醒跟随。啊，这是一种属灵的底线哈、啊，没有办法妥协的。所以我们谈到第二点，遵守生命长进的一个关键点在敬畏神。那么就是要看见你生命当中需要有这个品质，什么品质？战战兢兢。那么在敬拜当中先做调整，你要把你的家带到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位置。那你什么时候定义要追随，什么时候就领受祝福。那你在过去的日子里头所做的侍奉、劳苦、爱心、忍耐，它是一个根底哈、啊，也就是说第一块板啊。那么在一个新的建造上，必须保持对神的顺服，这是神对信徒的一种要求啊。第一块板是你过去所做的，第二块板就是你现在的一个工程。那么我相信在很多人在3月3号就收到梁若女的 Alice 的施工近况哈，因为刚好3月14号本来在弟兄会要 present，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那我也今天把他的 email 跟大家报告一下。3月3号收到的 email 是这样说的，他出车祸了，那么过街道的时候呢，在转弯的地方被撞上了，脚跟呢都受到极大的损伤。那3月4号的时候做了手术，那他自己想，哎呀，怎么会在校园施工要积极展开的时候呢？为什么神命定这样的拦阻呢？但是他不久又说，神提醒他，神的意念是美善的。啊，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神到底要做什么道，神要我学什么。所以他的意念就转了。他说神的意念是美善的，在基督里赐下恩典。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赐予悔改的心，你在基督里头的信心。还有说呢，感谢神啊，保留了他的生命。因为发生车祸的时候呢，很恰巧的哈，教会的朋友是车祸现场的第一辆车，就看到他了。而车上呢，刚刚好又有一个摄影机，就把整个车祸过程给摄影下来了。另外一位教会的好朋友刚好那一天在医院里 emergency room 做轮班，而这个又是那位朋友回医院轮早班的第一天，就是刚刚回去的时候。所以那一天教会的信息呢，又刚好讲到是撒迦利亚书一到三章，讲到神以火墙围绕他的百姓，保守了他们，也抵挡了仇敌。那么他在这个信中又接着说，其实啊，我不相信这些仅仅是许多的巧合了。在神的主权底下，因为我在基督里，所以我知道神命定这一切啊。他说的是车祸是神命定，哇，这个观点要搅过来是不容易的哈。为的是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我的心里充满感谢，因为他的灵护卫着我。所以你看看在这个小妹妹身上啊，你思考学习到什么，你注意到这里有几个特点哈、啊，神用许多的巧合啊，让他的孩子无法怀疑，无法猜测，而知道这是神的眷顾跟保守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啊，因为呢管教的时间跟管教的目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的时候，神用很特殊的方式，譬如说我们讲是这里的巧合啊，你要这样去思考，就这样去观察， 在神的生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常常也用巧合的形式引导了我们的生命。第三点呢，神的眷顾跟保守呢，是借着周边的事引导的，啊，这个我们刚刚提的。所以认识主的生命呢，不是说认识信主多少年，而是你渴慕主有多少，你生命的品质就是如何。你渴慕主，然后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霸占了神要教导你的想法，你要交托你的想法，然后从圣经里头去体会神的作为。那么小妹妹着重在主，懂得交托，懂得归荣耀给神，那神怎么会不大大的施恩呢，给他这些顺民的儿女呢？这个车祸呢，是 Alice 的拐角处啊，他生命属灵的突破点，这是他的思考，他的学习，而他也继续的在学习啊。那么把一切的苦难转化成归荣耀给神。但是我这里也不想说是一直凸显啊他的成长，免得我们啊太过于太过了哈。所以我们晓得哈，这个生命正在开始扎根的一种成长，我们应当彼此代祷，为他代祷，让他能够走更远的路。至于我们呢，我们如果要蒙福，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好，第四点呢，我们要特别辨认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所设立的拐角处，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失业，有时候是失去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受到极大的财务损失，遭遇困难的人际关系，侍奉中极大的拦阻。这些呢，不但是经历危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辨认危机的价值。所以辨认危机的价值是一种很宝贵的操练。你遇到危机的时候，你想到要学什么？这个价值是什么？到底神要我明白什么？这当中有神的智慧在里头。那么我们信主久了，有时候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不再增长，就渐渐忘记了对主的热忱。所以生命呢，是要经过征战才有活力的。加勒虽然老了，但他征战的勇气却不输给当年。第五点呢，教会与个人的破碎、重建、合一跟复兴，它有它先后的次序，有它的内涵。其中有属天属地的征战呢，是神要我们警醒的。下一页我们来看对于不是主恩教会的信徒，我们呢今年的侧重呢是在破碎、重建、合一跟复兴，这也是一个拐角。所以我们谈到主恩教会的拐角呢，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按着先后次序，因为它是有一个次序。我们如果得胜了得奖赏。失败了要受亏损，所以我们就很小心的来思考一下。破碎呢一个重点，要彻底，要有方向，要先针对人的心，那么在着手事工的目标，要有明细的审查的一个单列罗列出来，要明白破碎的是什么，调整的是什么。那神以你的手呢，他事实上没有停止过。所以呢，在这样子继续进行的一个恩典当中呢，我们要去看见什么，这很重要。那么如果没有参与的，你一定不会去思考要破碎的。那就不是真心要破碎。所以要参与，那么神要的是真破碎。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思考神的性情，跟我们现在所做的，因此有悔改要彻底，那我们的喜悦要经历成长，信心要操练，祷告要用心，这是从一个破碎的角度来讲思考神圣洁的属性，跟我们今天需要被破碎的地方，要能够清楚知道破碎什么。那我们特别提到说是先针对人的心，在着手施工。第二个操练呢，是 一旦明白所要破碎的，就必须紧紧的跟上。知道了要破碎的，要跟上这个光照，与神同行。该做的要做，决断的不能迟疑。那属灵的一个高点就在这里。特别注意破碎跟操练呢，它事实上是有时间性的，也有一个决断点。错过了时间性跟决断点呢，属灵的看见呢就薄弱了，果效也就不彰显了。这也是在时间的进程里头神带领我们的原则哈。他如果光照了我们，我们就要有一个决断点。如果这个光照的时间不警觉的时候，那个光就微弱了。重建，我们要看见自己是软弱的，是一个破碎的。除非是这个地方破碎已经完成了哈，那么重建才能是一个果实哈。人的情感呢跟意愿是不可靠的，这个在我们这些人的许多人的身上都是需要调整的。有时候呢，我们太看重感情，有时候我们太在乎人意哈，人的意思哈，人意的合一。有时候我们就因此忽略了神赐给我们的角色，有时候或是带领，或是搭配，或是安慰，或是朋友，或是劝诫，都有他合适的时间，也有他的相对应的角色。所以我们如果太单一的注重某个层面，只看一个层面，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犯的缺点。譬如说只在乎安慰的情面，或者淡化罪性跟罪行，来保持亲情友谊的合一，这样就会降低了律法当中属灵的品质，也就失去相互规劝的责任。这个是很难抓到的，我们知道这个原则要怎么去运作，我们要常常求神帮助。属天的呢，不是属地的，长存的永远不是短暂的，但是短暂的它是很适合被用来作为拐角的试验石，做更远的路的预备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来讲，分辨暂时跟长存之间的差异，会让我们的努力呢有个连续性的果效。要分辨出这是暂时的呢还是长存的，分辨这中间的差异呢，会让我们的努力有连续性的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啊。重建的细节跟大方向是否连接的好，拐角的接缝处的破口是否堵住了，是否有加上好的土，有没有圣灵的祝福，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属灵的标准要设得高啊，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要效法完全。我们的盼望也是属天的，那眼见的既然我们都知道都要过去，就不要一直紧紧的盯着眼见的，这样会入了迷惑啊。所以我们要看长远的，要看到暂时跟长存之间的差异及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在这样的基础底下，我们可以谈合一了。要明白唯有基督是主啊，神要在他儿子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合一就是神得满足，神得荣耀，而不是在人的意识里头合一，乃是在基督里合一。那这很够我们学的哈，因为铁磨铁了，这个铁匠呢是主不是人，所以我们不要变成那个铁匠哈。匠人所用的是圣洁的器皿，仇敌使用的是被情欲所驱使的器皿啊。那我们要学会分辨啊，神差来的器皿或者是仇敌的攻击。当然呢，神也使用仇敌的攻击来圣洁的他的器皿，这是我们前面学到的啊。但这种分辨呢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熟悉呢大牧人的声音啊，这样呢能够分辨出哪一个是神所使用的，哪一个是仇敌的攻击，就不会在合一的事情上糊涂了。复兴， 复兴呢，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在破碎重建合一的基础上，借着祷告等候应许。那我们的仇敌很大的伎俩，就刚刚我们提的，用那些良善的侍奉或热心来遮蔽啊侍奉者的灵，甚至有时候仇敌啊允许你保有你所珍爱的知识，只要这个知识呢不是你的 way of your life。那如果只是停留在知识上呢，内心没有爱真理的心呢，这基本上就印证你其实并不相信神的话会改变生命。而这样的有这样不幸的恶心的时候，仇敌一般是不会来干扰你的，没有必要，因为你已经不在那个相信神大能的一个作为底下，这样的器皿何必来刺激他呢？那么如果你很仔细的去分析属灵的征战呢，有时候呢常常在同一个危机上面呢，在不同的带领者身上呢会有不同的解读啊，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那你也许会说，所有的事情不都是这样吗？表面上是如此啊，然而属灵的事呢，它是一个有一个一个简单但是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对于侍奉者最关切的问题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决定是荣耀神的。那对于这种不同心意的解读啊，需要更细的分析了，今天也不谈。但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21章第4节跟20章23节，好像圣灵的带领在众人跟保罗是不同的，其实他没有冲突的啊。你如果仔细去分析，所以呢可以有不同的看见，但是它本身都有一个特质啊，指向同一个方向。那这个需要长时间去习练，去从悖逆当中，被神管教当中啊，在归回的时候，在检讨的时候呢，你慢慢的会学到。那么这种检验顺心，检验信心跟顺服的根基上呢，回顾这些果效的，特别是在即使事情过了以后呢，你仍旧不放弃，你为了要印证在过往的事件上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啊，一直抓住这样的心意，直到你确定在这个阶段里头所应当知道的是否学到了。那有时候呢，神还要你继续的等啊，这就是一种功课。什么功课呢？五个字，奋力抓住神啊。你在神带领你的作为的时间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呢，你要祈求神显明他的意思，奋力抓住神。那么你在困难当中如果看到是神的手呢在你身上的琢磨呢，也看到这是神的美意的，你会忍耐的。但是如果神不在其中，你没有看到哈，就没有这种盼望，而这种侍奉呢就过不了拐角啊。其实这样的原则我们一起学习了好多年了，但基本上我们都是相当的保守，很少听到彼此的回馈哈，不晓得我们到底学的怎么样。但是我一直在想，有时候时常观察事情的演变与神的心意，有时候觉得自己功课学得很差哈，那常常问说这个瓶颈的环节在哪里，那也求神纪念我的祈求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相信神呢应许是跟我们同在的，在似乎是失望当中呢，我们仍不忘掉继续的叩门啊。所以我们要思考，在你的家里头，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有哪些是拐角的，哪些是属群里的啊。那么今年呢，第一季第二季今年的第一季有两个多月，每个星期跟弟兄会曹静啊倪峰他们共同思考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也列出一些拦阻我们长进需要破碎的地方啊。那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弟兄会的会长跟副会长的职分呢，这是他们侍奉，或许是他们侍奉的一个拐角，神考验他们的忠心，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倒塌了。弟兄会有没有突破年初所设立的期待呢？ 弟兄会各个同工是否都在他们的带领底下，也忠心的执行各自的职分呢？有没有疏忽的呢？有没有被劝勉的呢？所以接受这个职位是一个起步，是否尽心尽力是一个试验。我们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小心的不以侍奉的活动代替敬畏，这是一个心态。那么诚实的说，两位弟兄的改变也是可以觉察到的啊。所以弟兄们，我们要为自己能够看见破碎点而祷告，因为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将来侍奉主在关键时刻是否能够继续的选择跟随主的基础啊。如果有了清楚的破碎，就有着力点，那就能计划了啊。这个起点需要圣灵的光照，以及圣灵光照底下的破碎。因此我们要想，你的家是否在这个光角拐角上面，到底你要不要更好的侍奉神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你既然是身为弟兄，你就是带领，你就是领袖，你是否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尽力建造你的家，成为神军队里头的一员啊？那我用这句话说，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这句话呢所表达的是对这种时间的短暂性跟急迫感。这也是神塑造我们的方法。你有没有这种对生命终结哈，要终结的一个急迫感？时间不多，趁着白日。所以我们看啊，下一页哈，下一页我们要谈到一些面对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些灾难。那么提到这个生命的终结呢，在历史过程当中，特别在大环境里头有特殊的灾难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因为有神更大的心意在里头啊。最近呢震撼全球了，这三月就写到现在已经六月了哈，岂不是瘟疫吗？神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类似前面提到的个人疑问，从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呢，而转到神要教导我们什么？那罗马书第八章是提到了本因的，因为说坠入了世界，我们信徒与世人同样在灾难当中啊，有着同样的受苦，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有盼望跟安慰。那圣经里头呢，很多时候呢是神借着瘟疫、蝗灾、地震、饥荒、水灾、旱灾啊，表示他的愤怒啊。在这种愤怒跟前面的例子一样，也跟我们在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都可以看见啊，从历史到现在到今天都可以看见，在网罗当中，在怒气当中，神给了人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的慈爱跟他的保守哈，慈爱跟他的保守。在灾难当中，信徒们保守哈，注意这句话，是要用永恒，是以永恒当中来界定的，就是说从永恒的角度来界定的。信徒蒙保守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头，我们要预备随时见主。同样在灾难当中受同样的苦，却要持守盼望跟安慰，因为有永生的应许啊，是从永恒当中来界定，不是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神接走的就是没有被保守，还留下来就是被保守，没有，是要用永恒当中来界定。有时候神在信徒受试探的时候呢，提前接走了我们，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但有时候呢，是因着神的怜悯接走我们，却是免得将来要临到的所承受不起的考验或是灾害。那我就在想啊，免了灾害呢还算是正面的哈，而免了考验就令人很伤心了啊。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的软弱了，他没有在接走我们之前先问我们是要免了灾祸还是要免了考验啊。我们总是相信神的智慧，神还劝勉我们专心的战战兢兢的做神得救的功夫。 最后我们要谈一下灾难中的考验，这是最后一页了，我们也快要接近了哈，结束了。灾难中的考验呢，信心想要突破啊，却选择不要投靠，不经过试验呢，是不太可能的啊。但当中呢，最难明白的是什么？最难明白的是怎么知道这是一个考验？在约翰福音在七章十七节里头就讲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上帝。也就是说，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人的顺服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考验的特质，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试探。你若是做对的事情，若神在这个时候就要接你回天家，也是他的美意，因为已经走完了路程了，习了世上的劳苦，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神看圣徒之死极为宝贵，意义在这里。但是神如果把你保留下来了，就是还有任务要给你啊，就会有拐角出现，我们需要神使我们睁大眼睛去看看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呢，他遇到船难的时候呢，又接着被毒蛇咬了，但是神的时间没有到，他死不了，他带领一船的人信主，而也带领岛上的居民信了主。这是神在这个单一事件上给他的旨意啊，他明白他这个神的旨意在这里，所以他被毒蛇咬的时候，也就是把他甩到火里去了，并没有怀疑他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被神接走。然而交电的时候来的时候呢，他就欢喜的殉道，习了地上的劳苦，也荣耀了神。这是很大的福气哦，能够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接你走哈。要学习什么？就是身体是暂时的帐篷，永恒的保守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挑战自己信仰的突破哈。你如果选择做错的事情，再多活片刻也是得罪神的。肢体中跟随主的这种勇气啊，有许多的时候是从神赐给那带领者，因为他信靠神而有的舍己的见证所激发出来的。跟随主的勇气常常因着带领者而产生不同的反应，这是神奥秘的保守啊，是每个带领同工跟群体中一种很动性的又很切身的一种学习。那马太福音24章里头谈到末日，他说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啊，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个日子啊，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的缘故，那个日子要减少。神体恤我们的软弱哈，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那么生命中有几个转折点，但那都是已经是过去了，将来呢有新的挑战。那现在呢这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拐角的两块板，就是他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就是第一块板和现在第二块加强板的上面。这个拐角上面接应的两块板若是完整无缝，那它会产生对未来展望的一个信心啊，它会对未来有一个盼望，因为它要出发。这样我们这个器皿在完成托付的时候呢，就可以欢然建筑。所以我们要思考哈，我现今要怎么靠主建造侍奉的第二块板，我现在要如何跑。 Capital One 呢喜欢用一个广告词，现在好像又没听到了，他说 What's in your wallet 啊，因为常常听也就印象深刻。我到至今还没有这个卡号，因为这个公司的资料在那之前呢常常被 hack， 这种宣传的口号好像高过实际的奖赏哈。What's in your wallet if it is lost？ 不够吸引人哈。那当你听到你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呢，你是否愿意去思考 这是一种宣传呢，还是在信仰当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同在的奖赏？而事实是，你只有进入征战，才能够实际的拿到这个奖赏。因此圣经提醒我们，常常听却不去行的，罪就抓住了机会，吸满了我们的心，那生命尽头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雅各书也是这样说，心怀仰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立定心志，决定方向往前行。所以我们说，传道书教导我们，时候都有尽期，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没有悔改的机会。好，那知识呢不等同于信仰，可是信仰需要火炼，你不能用属地的逻辑去思考天上的事，特别是当神摆下拐角的时候，你的思考逻辑要整个被翻转。而你的生活呢，虽然是一个地上的活动，却是属天的一个运作，也就是说，你虽然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上世界。神的应许呢，在你生活里都开始运作的时候呢，你的天父就因此欢喜快乐，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爱了这个真理，而也享受了这个真理，就是享受了神。所以呢，我们最后几句话谈了这么多呢，把主要的论点提出来。神儿女的属灵生命或者丰富或者贫瘠，在乎他是否在思考当中学习属灵的征战，还加了一个字，选择。所以我们重读一次，神儿女的属灵生命或者丰富或者贫瘠，在乎他是否在思考中，在学习之后思考和学习，并愿意选择走入属灵的征战，不是避开。那么神给你的拐角是在哪里？你是要保留给自己呢，还是要献给神？所以线上的意念呢，你把自己线上去的意念呢，你先过了这个关卡，你就能够学习，学习通达了以后呢，就能够抉择，那就要多体会在基督内已经得胜的一个征战。所以希伯来书说，征战显出勇敢啊！我们要向神祷告，也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如此哈。有一句古话说 ：“Days are long, but life is short。”所以我们说 ：“Go battle, fulfill your calling。”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分享，又思考又学习。OK。